弟兄们主日平安，感谢神给我机会来分享神的话语。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题目是过约旦河，用的经文是约书亚记第三章一到十，第三章整章一到十七节。我们大家都知道，大家弟兄姊妹都很熟悉这个故事，无论是基督徒甚至非基督徒都很熟悉这样一个故事。那么过约旦河是以色列民族历史上一个很大的转折点。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有两次，一次大的转折点是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这是一个很转折点。那么第二次转折点呢，就是以色列人过约旦河，那标志着以色列这个民族从四十年旷野的漂流结束，进入神的应许之地，这是一个是同时他们就开始一个新的这个历史篇章，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点。我们大家如果大家读过旧约圣经，我们知道从旧约圣经从出埃及记到申命记，我们看到神是如何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的生活，白天有云柱，晚上有火柱，每天早晨有玛拿，而且呢，神还借着摩西给以色列人传给以色列人律法，并且带领以色列人在这个约旦河东跟以色列人征战。所以说对以色列人来讲的话，他们每天都能看见神迹，而且呢，每天都可以经历神的同在。但是中国人有一句俗话讲什么，勿忘初心，难敌习以为常。如果天天你经过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就不觉得稀奇，他不觉得这是一件神迹。所以说我们看见从出埃及记到申命记，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常常向神发愿意，他们向神要水喝，要肉吃，他们在旷野拜金牛犊，他们在旷野拜拜这些偶像，所以说是他们，而且很多的时候他们哭着喊着要回埃及去。所以说你可以看见这个以色列人在这个旷野的时候，他们实在是跟他们所经历的恩典不相称。所以说神用了四十年之久的时间在旷野来磨练以色列人，磨练以色列人的信心，预备以色列人的心来进入来过约旦河，来进入神给他的这个应许之地。所以说过约旦河是以色列人历史上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点。那么过约旦河也代表了以色列人他们信心上的一个飞跃。我们知道在过去的时候，在没有过约旦河之前，神是用云柱、火柱、用玛拿每天带领以色列人走。但是过了约旦河以后呢，过约旦河以后呢，以色列人要凭信心去过约旦河，要凭信心在迦南地去过信心的生活，所以这是一个信心的飞跃。今天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属灵生命里面也是跟以色列人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的。OK， 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信仰的旷野在漂流，我们也需要去跨过我们生命里的这个约旦河。我们知道今天很多基督徒的属灵的生命，它往往停留在信主时候的光景，他的生命没有长进的。很多时候他对神的认识停留在刚信主的时候的光景，他对他的信心没有长进，他的生命没有长进。所以中国人那个大陆基督徒有一句俗话，我经常跟大家提到，就是信主一年呢，神在身边，信主十年，神在天边。他跟神离得很远了，信主越久跟神离得越远。就我们知道很多基督徒常常向神发愿意，为什么神让我遇到这件事情，为什么神不给我这个，常常为什么神不听我的祷告，为什么神不做这些事情，为什么神不做那些事情，常常向神发愿意。甚至有一些基督徒后悔做基督徒。兄弟，我自己刚信主的时候也后悔过，因为觉得做了基督徒有那么多的限制，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好觉得还不如不做基督徒都好，后悔。那今天更多的一些基督徒，他们对神的认识停留在理性的认识，用一句话叫头大身小，就是对神的理性的认识知识，圣经知识有很多，但是呢，他们对神的感情的认识，在对神的经历方面，生命的经历方面很少。都说知识很多，脑袋很大，但是身体很小。那么更多的是基督徒缺乏这种信心的生活，以至于你对神的认识停留在书本的知识上，对神的认识很肤浅。所以这是一个基督徒很多的光景。所以基督徒应该像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要凭信心去跨过这个信仰里头这个约旦河，不要停留在我们初心的时候的光景，要去什么？ 要够信心的生活，要经历神的信实和神应许的丰富。所以这是兄弟我为什么今天讲这个过约旦河这样一个讲章。那么我们今天呢，我们要来接着查考约书亚记第三章，要来接着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这个故事来思想神对我们每个基督徒他的心意，也要来思想神对他的教会他的心意，让我们使得我们每个基督徒神的儿女去靠着信心去跨过我们属灵生命的约旦河，进入神给我们应许之地，去经历神的丰富的恩典。就是今天早晨呢，兄弟我要跟大家一起来思想基督徒应当如何来跨越属灵生命中的约旦河。让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主，早晨主你的儿女要来敬拜主，要来朝见你的面，也要来听聆听主你的话语。而这次早晨求主你来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主你这借着你的圣灵来对每一个主你的儿女说话，主你借着讲台的信心能够透过讲台的信心对每一个来赐下你的话语，来对每一个儿女来说话。而我们这次知道主啊，你的话就是我们生命的粮，就是我们脚前的灯，也是我们路上的光，让我们的生命里头不只是知道你的话语，更是在我们的生命里头能活出你话语的信实。让我们献上感恩，求主你帮助我们，主你的圣灵来加添我们力量，让我们真是能够跨越我们生命属灵生命的这个约旦河，让我们主啊真是能够学会在我们的生命里头用信心过每天的生活，让我们这是每天接着这样够信心的生活，能够亲身经历你的信实慈爱，经历你的恩典，让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何等伟大的神，是那位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活神，是一位天天陪我们走，天天与我们说话，天天带领我们脚步的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为此我们献上感恩，谢谢恩主，求主你祝福今天来到面前的每一位能够饱饱的得到你的供应，得到你的话语，这样的感谢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我们下面呢要读一段那个圣经呢，约书亚记第三章1-17节，我已经打出来了，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这个经文1-17节，或者是我们起音方式好了，大家读单数节，我读双数节，好，来请。过了三天，官长主变言中，只是你们和月桂相离，要量2000肘，不可与月桂相近，使你们知道首当走的路，因为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约书亚又吩咐祭司说，你们抬起月桂在百姓前头过去，于是他们抬起月桂在百姓前头走。你要吩咐抬月桂的祭司说，你们到了约旦河的水边上，就要在约旦河河水里站住。约书亚说，看哪，普天下主的月桂必在你们前头过去，到了约旦河里，因此你们就知道在你们中间有永生神，并且他必在你们前面赶出迦南人、赫人、西魏人、比利洗人、格加撒人、亚摩利人、耶布斯人。等到抬普天下主耶和华的月桂的祭司把脚站在约旦河水里，约旦河的水就是从上往下流的水必然断绝，立起成旅。他们到了约旦河，脚一入水，原来约旦河水在收割的日子涨够两岸。 抬耶和华的约柜的祭司在约旦河中的干地上站定，以色列众人都从干地上过去，直到国民进渡过了约旦河。但我想弟兄姊妹对这段故事应该来讲都是非常非常熟悉的这段故事。就下面我们来看这段故事啊，里面 是蛮有意思，如果仔细看。首先我们看这个过河的地点，约书亚记三章一节上半节，他说约书亚清晨起来和以色列人都离开石亭来到约旦河。那么如果你读这件经文可能觉得没有什么，就是一个地方石亭，但是石亭对我们来讲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对以色列人来讲就是一个什么曾经让他们伤心羞愧的地方。为什么是伤心羞愧的地方？在民数记二十五章一到九节，在几年前他们曾经来过石亭这个地方，但是呢他们在这个地方石亭的这个地方呢，他们在石亭犯罪，与摩押女子行淫乱，他们拜巴利吃祭偶像的食物，惹动神的怒气，因此呢神用瘟疫击杀了24000以色列人。所以这是一个让他们羞愧的一个地方，一个怎么伤心的地方。那么现在呢他们又回到这个石亭，就要从石亭这个地方去过约旦河。所以说我们看见这是他们以前失败的地方，现在神要他们从失败的地方站起来，跨过约旦河去进入神的应许之地。我们今天基督徒的属灵生命也一样，我们常常呢也会失败，我们常常往往会信心软弱，以至于犯罪得罪神。有的时候当魔鬼试探的来临的时候，我们软弱，我们就进入魔鬼的试探，往往很多时候呢因着魔鬼的攻击我们会跌倒。但是圣经怎么讲？神是我们的帮助，是我们的依靠，我们在什么地方跌倒也要在什么地方站起来，重新站起来。箴言24:16他就讲，他说义人虽七次跌倒仍必兴起，就是神现在带领以色列人从他们以前失败的一个地方要去什么过约旦河，从石亭这个地方过约旦河。那么第一节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一节，他说约书亚清晨起来和以色列人众人离开石亭来到约旦河边，就住在那里等候过河。大家看见这个经文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好奇怪，为什么他们来到约旦河边，为什么他们不马上过河，为什么要在那儿什么住下来，还在那儿等候过河？如果弟兄姊妹看后面约书亚记三章十五节就知道，他们不是不想过，是什么过不了。为什么？约书亚记三章十五节他讲，他说原来约旦河水在收割的日子涨过两岸，水太大了。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约旦河是这个它约旦这个意思是这个 descend， 是个降落的意思，原文的意思。那么约旦河呢它本身起源于这个以色列北部的一个山叫黑门山，那么黑门山上有终年积雪，那么这个黑门山它的这个海拔高度是2800米，2800公尺。那么呢然后呢这个黑门山上的积雪融化所以说就形成这个约旦河，它往下流，一直经过加利利湖，然后呢再往下流就流到死海，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沿海。那么大概长度有250多公里。那么它的这个落差很大，因为我们这死海是在海平面下400米的地方，400公尺。就它差不多有跨度有3000多米的跨度。那尤其是这个从这个当然是从这个加利利湖到这个死海这一段大概有1000多米的这个落差降下来。所以约旦河的水应该是很快的，尤其是在约书亚那个时代，那个时候的河面呢很宽，大概有100多尺宽。那么但是呢当这个收割的季节，当这个黑门山的雪水化的时候呢，它河水就什么洪水就泛滥，就涨过两岸，那么差不多有达到1里多的这个宽度。所以说你可以看见这一里宽的这个河水，而且河水流速也很急。我又把这个地图量给大家看，这个地图大家可以看见，所以这个河水又宽又急，以色列人怎么过？他们只能什么停在那个地方。他们干什么？这点他讲，他说他们来到约旦河边就住在那里等候过河。他在那等候。我们知道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时候，他们人口有多少万？有200多万，是不是？至少200多万，还有好多的牲畜。OK， 所以他们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难的事情。OK， 除非你有船，是不是摆渡过去？ 要么有桥过去，而且即使有船有桥，要让200多万人过一条过这个约旦河，一里都宽的约旦河，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而且况且他们有很多的这个牲畜。那么以色列人在约旦河边，他们在等什么？等候。他们等什么？我们知道，在人看来，以色列人是没有办法过这个约旦河。但是圣经这么讲，然而在神不能，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因为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所以说，当以色列人面对这个几乎不可能渡过的约旦河的时候，约书亚记第一章三章一节，他告诉我们，他们来到约旦河边，住在那里，等候过河。以色列人等什么？他们在等候神，他们在等候神的话。显然，他们不是在等有人来送船给他啊，让他们过河，也不是等这个洪水退去了，然后呢，河水那个没那么宽了，那个再过去。他们是在等这个神，等候神的帮助，等候神的话语，因为只有神告诉他们，他们可以过河，他们就可以过河。如果没有神的话，他们就不动，在那里等候神。我们知道这个等候神呢，是一个很难学的功课。等候神是基督徒属灵生命最难学的一门功课。以色列人他们在那里等候，在那儿等候神，他们没有用人的方法去解决面临的困难，而是在后面我们会看见他们在约旦河边等了整整3天时间，等候神的话。兄弟，我很久大概去年9月份的时候给大家分享一个正道的题目是等候神。说等候神是一个等候神这样一个主题。说等候神是表示一个人你要去神了，在那儿耐心去等候。等候神不是一个很容易的功课，但是呢，这一个人只有学会去等候神，他才能去从神得到力量，得到帮助。而且等候神是信心，是我们等候神的一个基础。因为希伯来书11章6节，他讲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你要有信心，你相信你等候不会落空，相信神会什么应许你。所以今天我们等候神，是因为我们信靠这位神，相信神给我们不叫我们的等候落空。那么我们等候神也是相信我们这位神是什么绝对不无私的神，神绝对不无私。那么我们等候神也是因为我们相信他能做成一切我们所不能做成的工作，不能做成的事。我们也等候神也是因为我们相信他能垂听我们的呼求，他的眼目垂顾仰望他的人，这是我们等候神。所以说诗篇62篇5到6节，他就讲，他说我的心呐，你当默默无闻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心必不动摇，要默默无声等候神。那么下面我们要来看，他们有没有等很久？以色列人只等了3天时间，所以过了3天呢，这个神的话就来了。所以神借着神对以色列人说话，那么他借着以色列的官长，借着神的仆人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话。首先我们来看官长怎么对以色列人说，在约书亚记3章2到4节，他说过了4天，官长走遍岩中，吩咐百姓说，你们看见耶和华你神的月柜，又见祭司利未人抬着，就要离开所住的地方，跟着月柜去，只是你们和月柜相离要量2000肘，不可与月柜相近，使你们知道所当走的路，因为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所以神告诉以色列人第一件事情要什么？以色列人跟着神的月柜走，记住是跟着神的月柜走，因为这条路他们向来没有走过，这是第一件事情。那么第二件事情呢，是神接了他的仆人约书亚跟以色列人讲的话。那在约书亚记3章5节，他说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要至洁，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所以说神这个地方要求以色列人至洁，因为神要在他们中间行奇事，这是第二件事情。那么神告诉以色列人第三件事情在哪里呢？是在约书亚记3章9到13节，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进前来听耶和华你们神的话。约书亚说，看哪，普天下主的月柜必在你们前头过去，到约旦河里，因此你们就知道在你们中间有永生神， 因并且他必在你们前面赶出迦南人、赫人、西魏人、比利洗人、格撒迦人、亚摩利人、耶布斯人。现在你们现在要从以色列支派中拣选十二个人，每支派一人，等到抬普天下主耶和华的约柜的祭司把脚站在约旦河水里，约旦河的水就是从上往下流的水，必然断绝，立起成雷。就这地方神对以色列人讲了另外一个事情，第三件事情，他说神讲怎么讲，他说神的约柜必在以色列人前头下到约旦河里，而且呢神应许，他说约旦河的水必要断绝，立起成雷，等的一个应许。那么然后呢神还应许他们要为他们征战，要在他们前面赶出迦南地的这些外邦人，这样呢以色列人就知道永生神在他们中间，就是神给他们说话。就今天基督徒我们很多是等候神，是等候什么？神的话。就以色列人在那儿等候神，对他们三次对他们讲话，告诉他们三件事情。所以下面我们要来看一看这三件事情呢，首先呢我们看一看这个第一件事情是这个神对以色列人说要什么，以色列人跟着神的约柜走，因为这条路他们从来没有走过。我们大家都知道约柜，在大概如果读过圣经，旧约圣经出埃及记都知道约柜代表神的同在，神的灵在约柜是神吩咐摩西在旷野做的一个 ark， 一个柜子，里头有放三样东西，有什么法版，是不是刻有十诫的法版，然后里面有一个什么亚伦发芽的杖，是不是亚伦发芽的杖，里面还有一罐玛拿这是约柜但是约柜代表神的同在，所以约柜有个名字叫 Ark of Testimony， 就见证的柜，见证神的同在，所以说约柜代表神的同在。所以以色列人跟约柜走表示是什么？跟神走。约书亚没有说你们看见利未人在前头，你们跟着利未人走，跟着祭司走，不是，要跟着什么？约柜走。那么跟着约柜走，以色列人才，换句话说，以色列人要去顺服神的带领，跟着约柜走，那么以色列人才不会 走迷路。那么你跟着约柜走，以色列人才能享受神的同在，神的恩典。那么你跟着约柜走，神就会在以色列人眼前头为他们征战，赶出迦南地的外邦人，这是神的应许。我们知道那个时候迦南地有七族，有强大的那个亚纳族，是不是 Anak， 他们身材高大，但是只有跟着神走，他们才能得胜。这是神教导以色列人要跟着什么，要求他们跟着约柜走。大家都知道，如果大家读过旧约圣经都知道，在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以色列人在旷野，约柜是在不是在前头的，约柜在以色列人中间。以色列在旷野，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的时候，前头有六个支派，后头有六个支派，约柜在以色列人的中间。但是那个时候为什么神没有把约柜放到前头？因为那个时候神什么天天有什么白日有云柱，晚上有火柱，神在前头用云柱火柱带领以色列人往前走。但是过了过约旦河进迦南地的时候就不是这样，是约柜在前头带领以色列人往前走，因为那个时候云柱也没有了，吼柱也没有了，玛纳也停止了。那么神要以色列人跟着神走，这样他们才能顺利的跨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那么圣经怎么讲？因为这条路他们向来没有走过。大家都知道跨约旦河进迦南地只有两个人存活，一个是什么？约书亚，一个是加勒。那么其余的以色列这些男人都什么？够红海的男人全都死掉了，因为他们不信。所以新起来的这一群人，他们没有见过神怎么分开红海让以色列人过红海，他们没见过这个神迹。现在神借着以色列人过约旦河来给他们，让他们看见神的大能，神的作为这是为什么神要以色列人跟着约柜走。那么第二个，神借着他的仆人约书亚吩咐以色列人要什么？要以色列人自洁，因为神要在他们中间行奇事，这是约书亚记第三章五节这个地方。那什么叫自洁？自洁不是说我今天我洗个沐浴更衣，洗一个澡，换一个衣服，这是外在的干洗澡 clean。自洁是表示要求一个人要从里头来脱离这些卑贱的事，在心思意念和行为上不犯罪，不沾染污秽，这是这个自洁。 为什么神要以色列人至极？因为神要在他们中间行奇事。换句话说，以色列人至极是神在他们中间行奇事的一个前提。今天你知道，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往往会做外表上的圣洁，没有从里头去至极。圣经讲得很清楚，人若至极就必做贵重的器皿。很多时候神不用我们是因为什么？我们不至极，所以神没办法用我们，他没办法用一个污秽的器皿。今天我们人的里头有好多不讨神喜悦的东西，有嫉妒、恨人、满嘴污秽的话语、亵慢的言语，满心想要出人头地，追求这种俗世的这富贵，拜心中拜偶像，心中的偶像不是外面的，然后呢不敬畏神，甚至不相信圣经的神的话，不相信神的能力，遇到困难的时候往往去找外邦人，找世界的帮助，然后呢依靠神的膀臂胜过依靠神啊。有的人也甚至相信只有一本圣经不够，我们还相信什么其他的东西，相信世上的小学胜过信靠神。这是什么？里面的污秽。这神要我们什么？至洁。只有一个至洁的人，那么神才能使用他啊。只有至洁，以色列人只有至洁，神才能在他们中间行神迹奇事。圣经里面怎么讲？他说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你非圣洁都 没法见主的话，神怎么会在你中间，在人的中间行神迹奇事？根本不可能。所以说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如果不圣洁的话，神就不会与他们同在，更不会在他们中间行奇事。所以在那个彼得后前书一章十五到十六节，他就特别来教导今天的基督徒。他说，那召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 You shall be holy, for I am holy。 这是圣经讲的。所以这是神吩咐以色列人的啊第二件事情。第三件事情，神应许以色列人，他说神的月柜必在以色列人前头下到约旦河里头。那么神应许他两件事情，一件是约旦河的水必然断绝，立起成垒。然后呢，第二件事神应许他，他说神要亲自为他们征战，要赶出迦南地的外邦人。我们后面我们会看见神怎么跟以色列人怎么讲，以色列人就信神的话，神怎么说以色列人就怎么相信，神怎么讲他就神就怎么应成就他的应许。后面我们又看见以色列人是从干地上过了约旦河这个事情。所以说以色列人经过过约旦河这样一个事情，知道永生神，以色他们所信的这位永生神在他们的中间。我们知道今天很多基督徒啊，信仰过得很挣扎。本来基督信仰是一个活的信仰，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但是很不幸的是，好多基督徒啊，不是一个两个，包括我兄弟我以前也这样，信主的时候信得很挣扎，很辛苦。很多时候不是我们不去追求啊，我们知道，我知道好多人，有一些人也是去读经，也祷告，也参加聚会，但是他就是不能经历这样一位又真又活的神。问题出在哪里？是这位神不愿意我们去经历他的丰富和真实吗？不是的，问题出在我们自己的身上。说兄弟，我信主20多年来了，我发现了一些基督徒，他的信仰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而且这信主信得越来越勉强呢？有三件事情。第一，我觉得有三，当然有很多原因，我觉得有三件主要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很多人在信仰的路上，他是跟着人走，不是跟着神走。啊，这个牧师啊，这个长老带你信主了，你就一直相信他的话，你跟着他走。但是你要知道，如果有一天这个长老、这个牧师走偏路的话，你也跟着走偏路，是不是？如果这个长老他犯罪跌倒了的话，你也跟着跌倒，你也跟着跌倒。我记得我女儿讲一个，他们在明尼苏达，他们去的一个教会，这个教会牧师很好，讲道也好，什么都很好。这个有一天，这个教会发生事情，他发生跟教会的一个姊妹这个婚外情了，当时教会就把他赶出去。这个那些信他的这些跟喜欢他讲道、天天崇拜他没得了的人，一下子信心就软弱了。我记得我女儿她一个同学觉得就很沮丧，不愿意去教会。为什么？她这个同学，她的同学结婚的时候就是这个牧师给他们婚姻辅导的，给他们证婚的，现在这个牧师倒了，就很沮丧，是吧？很 frustrated， 你怎么跟了这样一个人？这信仰的路上不能跟人走，要跟着什么？跟神走，跟着神的约柜走。这是第一个事情啊。第二个事情呢，我们知道这个很多人信主的时候，我们是什么啊？不洁净， 不圣洁，沾染世界的这些污秽。怎么叫不圣洁？就是说我们不肯去什么对付自己的罪。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我们知道圣灵提醒我们，我们犯罪了，但是我们没有去下功夫去对付自己的罪。所以这些我们一直是在这个误会当中，尽管我们到神面前来有口无心的求神的宝血遮盖啊，求神赦免啊，做了很多祷告，但是没真心的去从心里头去什么去悔改。你要不只是悔，你要什么也要改，要既悔又改才是真正的悔改。所以今天基督徒信仰主的艰难，是因为他不圣洁，他身上太多这个世界的污秽，他心里都放了全是这个世界的东西。那么第三个事情，很多基督徒今天在这个世界上，他罪名逐利，爱世界胜过爱神啊。所以说是你可以看，当你这个爱世界超过爱神的时候，你就自然你的生命就会萎缩，因为心里你心里所喜欢的东西是这个世界的东西，你在追求这个世界的东西，你的生命怎么能成长呢？不会。所以兄弟，我劝弟兄姊妹要在这件事这三件事事件上事上要谨慎，要在信仰的路上要跟人走，不是跟神走。就像当年以色列人，他们是跟随约柜走，不是跟随祭司走，也不是跟随利未人走。我们要紧紧的跟随耶稣基督啊！尽管我们知道我们人生里面会遇到许多的人和事，也会遇到许多出乎我们意外之外的一些事情一些事发生啊，甚至我们神前面的路也不是我们想要走的这条路啊，或者是我们遇到一条路我们不知道该怎么走，但是我们只要跟神走，跟主走，我们就不会迷失方向，我们信仰的路就不会越走越窄。那么下面我们来看看还有一个我想等一下讲是要纪念很多，我觉得我们要什么，要在圣洁上花功夫，要靠圣灵的这个能力来致死我们肉体上的这些恶行，不要去沾染这个世界的污秽。同时呢，我们要在所有的事情上让神居所位，去要去爱主侍奉主，不要去爱这个世界，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世上的事和人和事都会过去，唯有神的道远远长存。所以说我们要去什么，要去爱神，因为人若爱世界，爱主的心不在他心里头。如果你能做到这些的话，那么我可以相信神必成为我们随时的安慰，随时的帮助。我们也一定可以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每天去经历这位神，这样一位又真又活的神。那么我们的祷告他就垂听，我们亲近他，他必亲近我们，他必在我们中间行神迹奇事，彰显他的奇妙作为。这是我们今天基督徒要去跟随神。那么下面我们看见了，神不只是对以色列人讲话，神对抬越过的祭司讲话。那么在三段经文里头啊，第一段经文是约书亚记三章六节，约书亚又吩咐祭司说，你们抬起越柜在百姓前头过去，于是他们抬起越柜在百姓前头走。那么第二段经文在三章八节，他说你要吩咐抬越柜的祭司说，你们到了约旦河的水边上，就要在约旦河 水里站住。那第三段是讲这个构成，第三章十四到十七节讲百姓离开帐篷要过约旦河的时候，抬越柜的祭司乃在百姓的前头，他们到了约旦河，脚一入水，那从上往下流的水便在极远之地撒拉丹旁边的亚当城那里停住，立起成垒，那往亚拉伯的海就是沿海下流的水全然断绝。于是百姓从耶利哥的对面过去，抬耶和华越柜的祭司在约旦河中的干地上立定，以色列众人都从干地上过去，直到众民都过了这个约旦河。那么如果大家读这个经文、okay? 首先我们看见神有接着神的仆人耶稣亚吩咐祭司的话，是不是有？然后呢，我们下面第三章耶稣亚记三章十四到十七讲了这个抬越柜的祭司呢做了三件事情。十四到十节，第一节是什么？十四节讲什么？抬越柜的祭司是在百姓的什么前头行，是不是？抬越柜的祭司乃在百姓的前头，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是什么？在约书亚记的三章十五到十六节是讲抬越柜的祭司，他们是把脚第一个把脚踏入约旦河的水里头，他们是第一个踏入约旦河的水。那么第三件事情他们做的什么呢？是在这个第十六节 这个十七节十六节十七节这个地方讲的是什么？说抬越国的耶和华越国的祭司，在约旦河中的干地上立定，以色列人从干地上过去，只等到国民渡过了约旦河。换句话说，这些祭司在约旦河的干地上站定，等到百姓渡过了河。他做了三件事情，一件是什么？在百姓前头行，抬越国的祭司。第二个是干什么？他的第一个把脚踏进约旦河里头。第三个，当神行了神迹以后，他们立在这个约旦河的干地上，他说什么？直到国民进渡过了约旦河。下面我们来看这个，我们来看这三件事情。首先我们来看这个第一件事情，我们知道这个抬越国的祭司，什么是祭司？在旧约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祭司是神在以色列人当中特别拣选的一群人。那么祭司呢，他有两个功用，一个功用是他代表这个向神代表神向以色列人传达神的话语，教导神的律法，向教导以色列人神的律法，然后呢也代表神在以色列人当中行使审判，这是祭司的一方面的工作。那么祭司另外一方面的工作是什么？他是代表以色列人到神的面前来。所以祭司要什么？要担当以色列人众人的罪。所以祭司要献祭，知道吧？旧约圣经大家一个最典型的就是祭司每天要去进去献祭，然后呢大祭司每年要一次至圣所献祭。为什么？为自己的罪要去献祭。祭司要在神的面前担当以色列人罪，要向神献祭，代表以色列人向神献祭，要为众人呢向神来祈求，这是祭司要做的这个工作。那么我们看见了这个今天呢，这个在神的教会里头，谁是抬越国的祭司？是教会的工人、牧师、长老、传道、执事，是所有这些人，这些人是抬耶和华越国的人。我们是这样一群人，而且呢，我们会看见了这个，他讲他说，这个抬这个地方讲，他讲说抬越国的祭司，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在百姓的前头走。换句话说，祭司他们要做什么？做 leader， 要做榜样，要在以色列人前面带头往前走，他们要带头就进这个踏入约旦河的水里头，要去给百姓做榜样。今天教会里头，教会里面的工人也要在教会的圣工上走在会中的前头，在爱心、信心、清洁做众人的楷模。换句话说，教会的工人要在圣工上做群人、群样、众人的榜样，带领神的教会走在神的旨意当中。圣经里面有很多，新约圣经有很多这方面的教导。怎么叫榜样？在提摩太前书四章十二节，使徒保罗教导提摩太，他说：“你不可叫人小看你的年轻，总要在什么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做什么？做信徒的榜样，是不是？到了提多的时候，保罗也教导这个提多，他说：你自己要凡事要显出善行的 good work， 不是做行善，是 good work 的这个榜样，在什么教训，在教训上要正直端庄，言语纯全，无口指责，叫那反对的人因无处可说我们的不是，便自觉羞愧。那么在这个彼得前书五章，彼得作为长老在教导其他的同官同工，他这么教导说，五章二到三节，他说：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的神的群羊，按照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因为也不是出于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你们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就这样，这三个段经文都教导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今天教会里的这些工人，这个教会里的这些领袖啊，做长老、做执事、牧师、传道，这些人他们要什么？要在教会里头要做什么众人的榜样，他们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做众人的榜样。所以今天一个教会，如果一个教会在真理上如果混淆，在爱心上冷淡，在世人面前没有见证，问题不是出在会众的身上，问题的根源是在谁的身上？在教会里的这些工人，教会里的这些人的身上， leader 的这些身上。因为他们没有在信心、爱心、清洁、圣洁上面做群羊的榜样，那么教会就会出问题。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什么？叫做上梁不正下梁歪，是不是？在一个家里头，如果你父母没有做一个好，在儿女面前做一个好的榜样，那么你不能指望这样的儿女肯定会不会学好，是不是？不会学好。 那么同样在神的教会里头，如果牧师传道这些、长老长职同工不能在圣工上积极的付出，那么 你就没有这个没有办法去要求这些会众要去什么在同工上积极的参与积极的付出。而且我们所以说今天我们在教会里做长老做执事做牧师传道的这些人要在什么要在所有的圣工上要走在弟兄姊妹的前头。我记得以前有一些老的一些教会，他们把教会的这些 leader 给他们一个特别的称呼，叫什么前头的弟兄。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老的基督徒都知道这个称呼，这个聚会处就有讲前头的弟兄。为什么？因为他们要什么要走在前头的，要做榜样。我想讲个简单的一个见证。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教会建堂的时候，那时候建堂的时候我们教会钱只有30多万块钱，那个时候建堂那个时候，但是就是当我们就讨论要建堂的时候，大家就特别是请了一些工程师来，他们讲的第一个问题是钱在哪里，你没有钱建什么堂，是不是？但是我们建堂的时候是美国经济最不好的时候，尤其是那个2008年的时候，是美国经济什么 collapse 的时候，那个时候很多地方里面甚至打2分工了。那么你在这个时候你要建堂怎么办？有很多地方里面出了好多主意，什么发了个润卷的东西让大家润卷啊，好像做好多事情，然后说讲台上要教导这个东西，我们一样都没有做，我们没有让弟兄姊妹润卷。而且在建堂的这个那几年当中，我们讲台没有一次讲这个奉献的问题，从来不是要求弟兄姊妹你要奉献你要奉献，我不讲这个话。我们唯一要求是什么？是我们开长执会的时候，我们要求我们自己的同工带头奉献。我感谢主，神把一个很忠心的仆人马大哥带到放到我们中间，他带头奉献，说他的我们大家都跟上都带头。所以教会弟兄姊妹你不要讲的，你有榜样弟兄姊妹就看到眼里头，他会 follow 你的榜样，你不需要每天去做这个事情。就感谢神，神祝福弟兄姊妹都起来了，很多弟兄姊妹把他养生的钱都奉献来教会建堂。就是中国人有一句话叫什么，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为什么？你做了榜样弟兄姊妹就会跟上去，你不能只用口去要人家做这做那，谁听你又不欠你的。所以说我们知道要走在弟兄姊妹前头，这些抬油膏的祭司走在以色列人的前头。那么抬油膏的祭司做了第二件事情是什么？是第一个是把脚踏入约旦河的水里头，这在约书亚记的3章15到16节。他知道今天弟兄姊妹当这些祭司抬油膏的祭司来到约旦河边的时候，他是看见什么？一片汪洋的一个 mile 你看不到头的这样一片水旁边。我想没有一个人不害怕，这些祭司也一样，他们也是人，说不怕是假的，大家都会害怕。但是这些祭司为什么他有勇气就把脚踏入这个水边？为什么他有这个勇气？因为这是什么？神的吩咐。约书亚记3章8节，神接着他的仆人约书亚吩咐祭司，他说你要吩咐，约书亚要吩咐抬油膏的祭司，你们到了约旦河的水边就要在约旦河的什么哪里站住？水里站住。哎，你害怕不害怕？当然害怕啊，你不知道这个水有多深呢，你要把脚什么踏进去。这个勇气是因为出于什么？顺服神的命。今天神的工人要知道，你要什么？当神命令你的时候，你不可以 ask why， 神叫你做什么你就要去做什么，你不可以跟神来讲理由，也不可以替神找不同的方法来解决，神叫你做什么你就要做什么。所以说祭司，这些祭司他们的勇气是出于顺服神的命令。第二个，这些祭司能敢把脚踏到约旦河水里头，是因为他们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应许上头。在这个约书亚记3章13节，他讲，他说等到抬普天下主耶和华的约柜的祭司把脚站在约旦河水里，约旦河的水就是从上往下流的水，必然断绝，立起成雷。所以这些祭司他相信神的应许，神已经应许了这个事情，所以他们凭着这个对神的话的信心，他们就什么把脚踏出去，踏到约旦河的水里头去。但是神有没有说是要试一试这些人，是不是？是不是让这些人冒一个这些祭司是不是要冒一个生命的风险，这个在这个什么飞流而下的约旦河水里头去，真的要把站到这个水里头去？没有。在约书亚记3章15节，他讲他是什么？他说当抬油膏的祭司脚一踏入约旦河的水，神就使约旦河水的河水分开了。有没有真的让他全身都到水里头去？没有的。但是他要先跨着这一脚 三章十五节，他说他们到了约旦河，脚一入水，水就分开了。所以你要先跨出去，这个水才能分开。当你脚踏出去的时候，神的他就彰显他的奇妙作为，把约旦河水分开。所以在今天我们基督徒啊，我们看见这个这些祭司，这些抬油鬼的祭司，他们对他们在这个约旦河湖边的时候，来到约旦河，他没有神没有让这个让这个约旦河水在祭司来到之前的时候就把这个河水先分开，没有，他等到这祭司的脚踏到这个水的时候呢，他才分开。尽管这些祭司对神的话是坚信不疑，这些祭司相信不相信神会把水分开？当然相信，但是呢，神还是等这些祭司他们的脚一踏入这个约旦河的水，才把约旦河水分开。今天好多基督，很多时候我想很多人有这样的经验，包括我自己。当一个人你不走到这个路口的时候，神就不会给你开路，神不会说是而且是神不会在你那个不会到那个没有需要的时候，神的帮助就不会来。等你有需要的时候，神的帮助就会来。也神也不会不到当我们没有面对嫌这个阻碍的时候，就把这个阻碍把它挪去。当你到了这个前头的时候，神就会什么为你开路，为你为你这个帮助，神的帮助就会来。所以祭司的脚如果不踏入这个水里头，神的帮助就不会神就不会把河水分开。这是神做事的一个原则。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也应当去经历这个神的这种神的这个认识神做事的方法。我们知道今天基督徒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神有没有给祭司抬油鬼祭司话？神有给。今天神有没有给基督徒神的话语？有。这整本圣经里面太多应许了。我们今天基督徒所经历的实在是少而又少，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神的应许有千千万万，在他没有一件都是在他都是真的。就是神的眼中看我们，他不是看我们，神眼中最宝贵的不是看我们信心的大小，乃是看我们信心有没有。当一个人对神的应许充满信心的时候，神就会成全他的应许。所以这是主耶稣的教导，在路加福音十七章六节，他就讲，他说主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棵桑树说，你要拔起根来栽在海里，他也必听从你们。芥菜种是最小的一个种子，那么主耶稣说，你要哪怕有这么小的一个信心，神都会给你成全。就神最在乎的是我们什么信心，有没有信心，而不是什么，当然信心的大小也很重要，但是呢，神最在乎的信心是有没有的问题。所以说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不要忘记这个道理，我们不要为将来还没有将来会有的这些困难去发愁。因为圣经里讲得很清楚，当祭司的脚还没有踏入约旦河水里的时候，神没有把这个约旦河水分开，只等到他祭司的脚踏入水，神就把这个约旦河水给分开。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往往会这个祷告啊，求神为我开一条什么宽广的大路，宽阔的大道，让我们这个平平安安顺利的走过去。但是神的做法是，当你需要真正出现的时候，他会逐步给你开路。所以说我们今天要什么，要像这些抬油鬼的祭司一样，一定要把脚踏入这个约旦河水里去，那么神就会把这个约旦河给分开，为你来开路。这是今天走信心道路的人要学习的一个神做事的方式。你要信心踏出去，神就会为你成就。那么第三件事情呢，是抬油鬼的祭司做的第三件事情，是他们抬油鬼的祭司在约旦河的干地上立定，只等到百姓渡过了河。记住啊，这点讲了什么？只等到，换句话说，这些祭司要什么？要在河里头等啊，等这些以色列人全渡过了河。我们知道过约旦河的那些以色列人有多少人？200多万人，里面有什么？有这个老人，有小孩子，还有牲畜，是不是？有强壮的，有软弱的，有走路快的，有走路慢的，有对神信心坚定的。因为你要知道，你走路会不会也会怕怕的？水就在旁边呢，他没准他哗就下来了，把你冲走了嘛，是不是？有信心软弱的，也有信心强壮的。但是神的旨意是要什么？要所有的以色列人，所有都要跨过约旦河，进入这个应许之地。所以这些抬油鬼的祭司要在那儿什么？只等，直到国民进度过了河。这样一个过程不是几分钟的事情，我想这个过河一定是持续了一段时间。但是这些祭司也一直要什么？要在那儿抬着油鬼站在那个地方， 那么我们用人的想法，如果这些人这么笨嘛，是不是把约柜放地上嘛，是不是放那儿就好了嘛？或者找几个人来跟他换班，换一下剑也行啊。没有的，就这些祭司他有什么不吃劳苦在约旦河的干地上站定，立站定那个地方，一直在那儿等。第二个他有什么要耐心等，是不是要等到让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过了这个约旦河。换句话说，这是什么祭司的职责，你不能怕辛苦，你必须要耐心等待。所以今天我们教会的领袖，教会的工人应该有同样的这个责任感。今天只有当教会的这个一同在主里面被建立，一同蒙受神的恩典，那么教会的领袖将来见主面的时候，你才可以在神面前交账，不受责备。你不能将来到神面前说，这帮家伙太软了，太差了，不是我，不是我的人，他们的职人。你到神面前，神要责备我们的，因为教会是要我们全体一同，教会是一个群体，一同在主里面过约旦河，一同来蒙恩，这样你到神面前才能交账。你不能说一个传道人，你一个 leader， 你自己觉得很好就行了，不行的。所以说圣经里面罗马书十五章一节，他就教导我们，他说我们坚固的人要应当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益处喜悦。你不能只是想自己好就行了，你到神面前交不了账，因为神把整个教会都托付给你了。那么最后我们要来看看这个神迹，奇妙的神迹。约书亚记三章十六节，他讲，他说那从山往下流的水便在极远之地撒拉旦旁的亚当城那里停住，立起成垒，那往亚拉巴的海，就是沿海下流的水全然断绝，于是百姓在耶利哥对面过去了。这样的这个亚当城呢，是这个大家刚才看地图我有标的，亚当城是在这个亚伯河一个河，从亚啊这个摩亚地来的，有这个亚伯河流到约旦河的这个河口，这个城，那么以这个石亭有三十里，换句话说，神在三十里地外那地方就把水什么断掉了，就停掉了，就是神将约旦河水分了，有多开，有三十多里的宽度，开，让以色列人两百多万人口并牲畜从干地上过了约旦河，这是一件非常奇妙的神迹。就圣经里面诗篇里面一直记载这些事情，在诗篇八十六篇八到十节，他就称颂耶和华说。称颂神说，主啊，诸神之中没有可比你的，你的作为也无可比，主啊，你所造的万民都要来敬拜你，他们也要荣耀你的名，因为你为大且行奇妙的事，唯独你是神。只有我们信的这位神才能行这样一个神迹奇事。所以说我们知道今天这个以色列人过约旦河是以色列这个民族历史上一件很大的事情，一个历史的转折，以色列人从此由旷野进入神的这个应许之地，这个应许之地是迦南地，圣经称它为是流奶以蜜之地，是神应许给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一个应许之地，现在真正的实现了。那么过约旦河也是以色列人信心的一个大的废药，在这以前是神抱着他们在旷野往前走，神每天不要他们祷告的，云柱就有，火柱也有，玛拿天天降的，你不要祷告就会来的。现在他们要什么进约旦河，过了约旦河要去什么靠祷告去经历这位神，神不会是说主动送给你，所以说对以色列人是一个信心的废药。今天我们知道进入这个2024年，我们教会也像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处在一个历史的关口，我们今年摆在我们前面有很多重要的圣工，我们除了这个聘牧施工一个很大的施工之外，我们今年也要推动教会的福音施工，也要推动这个信徒的灵命造就，这些工作都有很多的工作。啊，我们也知道这个在这过去的二十多年来，尽管教会经过了许多风风雨雨，我们也自己也是跌跌爬爬的，但是我们知道神没有撇弃我们，一直在带领这个教会往前走。所以说我们现在神的约柜已经起行了，我们是让神来带领我们凭信心去跨过这个约旦河，还是说继续留在旷野继续漂流，这是我们的选择。约书亚记三章五节，耶稣要告诉当时的以色列人，也借着这句话告诉今天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你们要自洁，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让我们低头做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恩主早晨借着耶稣要记第三章这一段经文来教导我们如何来仰望你，如何来依靠你。主，你知道我们常常的失败， 但是你总是叫我们 在什么地方失败，你就给我们力量从什么地方起来，是吧？你让我们这是靠着对你的信心，我们来踏把脚踏入这个约旦河的水，能够跨过约旦河，是吧？这是求主你觉得这古代以色列人他们这样一个信心，他们的来帮助我们，来加添我们的信心。如你当时你当日怎样来为以色列人分开约旦河，我们相信今天你也一样，在我们的属灵生命里头，在我们的人生的路上，你也一样能为我们分开我们生命中的约旦河。因为你是爱我们的主，你的恩典永远长存，就是我们献上感恩。求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真是能够定睛仰望主，依靠主，让我们每天的生活都是跟着约柜走，跟着神你自己走，让我们的生命里头每天都能主啊，真是能够每天接着读经祷告亲近主，经历你的心事，经历你的同在。因为你是那又真又活的神，你愿意你的儿女亲近你，也愿意向你的儿女显现彰显你的荣耀。如果说我们献上感恩，有令你巴不得每一位教会的弟兄姊妹接着主啊这一段经文，让我们的生命里头从此以后真是能够像以色列一样，能够经历，能够看见你的荣耀，经历你的同在，经历你的信实。谢谢恩主，这样的感谢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